平安，我们看罗马书11:26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就我说过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有很多人会说，就是在主耶稣再来之前，会有一个以色列中间大复兴。大家也不太敢讲说那个时候的每个犹太人都会得救，但是会有大量的犹太人得救。我是觉得神把以色列人和基督徒都放在同等的地位，就是我们都是凭着信心得救的。那么受了割礼、受了洗，没有信心都不是得救的人。所以，没有谁取代谁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凭信心、凭恩典得救的。不要搞错了，不要说旧约的时候是律法，新约的时候是福音。旧约的时候凭着行为，新约的时候凭着恩典。其实都是需要信心的，希伯来书讲到那些信心伟人都是旧约的，从亚伯兰开始，甚至从亚伯开始，所有他所喜悦的都是有信心，这个没有改变的，只是新约讲的更清楚一点而已。那么这个救主从锡安出来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他会消除雅各的一切罪恶，会消除以色列家的一切罪恶，这应许不是也是一样消除我们外邦人的罪恶吗？那么27，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。这样说，新约和旧约内容其实是一样的，内容都是我说的约，都是你要做一些事，我要做一些事，你要享受一些权利，我要享受一些权利。那么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，其实跟我们基督徒所立的约也是这样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要做我的子民，就是约的内容就是这样，我要做你的神。神是万人的神，神是万物的神，神对万物都一样是造物主，是管理者，但是神只对基督徒，对神的儿女，让他们有永恒的恩典。那么我要做你的神，我要特别把那个永生的恩典给你，这是我要做你的神。你要做我的子民，你们要听我的律法，遵守我的话，那么我祝福你。就是约人和神之间，不管新约旧约，大概内容就是这样，我要做你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那新约旧约不一样的地方就是，旧约的时候因为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，旧约的时候因为圣灵还没有普遍的降下，不是说旧约的时候耶稣不在，也不是说旧约的时候没有圣灵，有，但是还没有很清楚。所以旧约呢，多半的时候是人违约而被公平的处罚，你不做我的子民，所以我也不要做你的神，就是差不多都是这样子。而新约呢，新约内容因为耶稣已经来到世界，因为圣灵已经普降了，所以新约比较多产生的就是我们在神的恩典下成为他的子民，我们听话，我们爱他，我们信靠他，他也继续不断地把恩典给我们。也就是旧约比较多是违约而被处罚，也是公平的处罚，新约是因为我们多结出圣灵的果子，神的恩典也就更丰富的临到我们。就新约差不多都是喜剧的，旧约比较多暂时的不幸。总之我们每次圣餐的时候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就是你们会因为我的恩典越来越遵守我的话，越来越圣洁。这个约是耶稣立的，耶稣跟犹太人外邦人都一样立，只要信就得到，只是犹太人到今天信的越来越少了。第28，就这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，因为犹太人拒绝福音，因为犹太人恨恶福音，因为犹太人讨厌福音的主角就是耶稣，所以我们彼此之间是仇敌，并不是我们要与犹太人为敌，而是他们与基督为敌。就这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，但是他们是被拣选的，神拣选了亚伯拉罕，神拣选了他的儿女。那么这个拣选呢，这就看你解经了。有人说这个拣选 到今天还有效。有人讲，耶稣说神的国会从你们那里被夺去，交给了能结果子的子民。就犹太人因为不信，就跟基督一样，如果我们不信，我们也不在他的恩典中。但是有人说，就是因为犹太人是有犹太人的血统，还是有一批犹太人，就是那个全家都会得救。但是我已经问过了，如果全家都会得救，是每个犹太人都会得救，那明显今天很多全家里的绝大部分的人没有得救啊。你不能说到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刻，那个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会得救，一分钟之前就死的就不是你全家了吗？就是说耶稣再来之前会有一个以色列的大复兴归主，我乐观其成，但是我觉得这不是这里的解释。全家都要得救，就是该得救的人都会得救。好，那么我们看第三十节，你们从前不顺服神，如今因他们的不顺从，你们倒蒙了连续，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，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，现在也就蒙连续。保罗是说现在也就蒙连续，但是这天看起来还遥遥无期，现在也在连续中，可是犹太人真是非常的惨，有非常多的不幸，有非常多的仇敌啊。但是我们还是相信神会连续以色列，连续众人。三十二节也让我们很痛苦，但是很震撼，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，特意要怜悯众人。这什么意思啊？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。那么在加拉太书有讲，律法将众人都圈在罪中。这里意思好像说，神让我们生病，好显出他是多好的医生。或者这样讲，这个老师在考试的时候出题目出的特别难，刻意就要把所有的学生不及格，干嘛呢？他要这些不及格的学生来求他，他要可怜可怜我们，好吧，我连续你们。就这句话如果我们照字面解释就这样，但是我们当然不要把它想成不好的地方，我们还是用神掌管一切来讲。因为亚当犯罪，我们都在上帝的咒诅之下，也就是都在不顺服当中，我们有原罪。但在这个之下，上帝居然也行出他奇妙不可测的恩典。我们受处罚是应该的，但是他在我们这么大的处罚下显出他更大的怜恤。那保罗讲完这个话，他就有一个叹息，或者有一个感动。身在，哇，这实在是太奥妙了。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终极何其难寻。我想他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带领，我们实在很难了解。这里重点应该不是上帝莫名其妙所以难测，我们找他的踪迹都找不到，而是说上帝太伟大了，我们太渺小了，他太聪明了，我们太愚笨了，所以我们即使有启示，我们也跟他跟得很累。谁知道主的心，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这就是谁能够告诉他你错了，谁能够了解他的心是怎么想的呢？这里也都没有那个负面或中性的意思。谁知道主的心，并不是说哦上帝很难测，而是说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。这里我也很稀奇，他用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也可以讲神丰富的恩典和慈爱，也可以讲神丰富的带领和计划，都可以。但他在这里特别讲这是智慧和知识。我们测不透，我们也不能教他，我们因此也不能说他错。那么他创造万有，他计划万有，他预定万有，你要抱怨他也是在他的计划当中，你就省一点力气吧。 35节，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的？我们有的时候会气上帝，祷告那么久，结果我儿子考试还是不好，祷告那么久，我妈妈还是死亡，你为什么不医治？我们常常会觉得神很不公平，神欠我们一个说法。我们如果这样说，我们又需要想一想保罗的答案。你曾经把你的妈妈给上帝，以至于上帝要还你一个妈妈吗？你曾经把幸福快乐给了上帝，或者借给上帝，以至于上帝要还你幸福快乐吗？如果照圣经上来看的话，我们给了神的只有罪恶，神应该偿还我们的只有罪恶的刑罚。我们没有资格向上帝要任何好的东西，因为我们没有把好东西给他。我们可以求，我们不能说你要还我，你欠我。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？任何责备上帝的，说上帝不对的，都错了。你是尘土，你没有给上帝任何东西。上帝创造了万物，万有都是本于他，本于他就是万有都是他造的，依靠他就是万有都是在他管理之下，归于他就是万有到最后都会归于他，包括就是都在他没有办法抗拒的旨意中遵行他旨意，包括在地狱里的，虽然他们恨恶上帝，但他们没有办法抗拒上帝的荣耀的光，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有保罗这种想法吗？你把上帝的救赎、上帝的创造、上帝的定罪人、上帝的借着耶稣来拯救我们人的因信称义，你觉得这是一个叫你发出赞叹、发出敬拜的，像保罗做的这样结论？我不知道，还是你说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这我不晓得，求神帮助我。后面就是一些伦理生活了。罗马书是先讲这个大道理，然后再讲道理的应用。十二章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。就是我们知道上帝有这么大的恩典，保罗以神的慈悲劝我们，就是你想想神是多么的慈爱，你想想神对你是多么的好。我经验到神的好，所以我用我领受的神的美善劝你，这件事这样做是最好的。你领受上帝的一切的恩典，你就要把自己献给上帝。这个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就是我这个人是你的，我做任何事都是为你在做，我做任何事都是靠你在做。那么我们的身体、灵魂，一切都应该是属于上帝，应该是献给上帝，完全被上帝来使用、来左右。那么这是一件圣洁的事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你每次看到圣洁，不要马上想到是多么的神圣啊、干净。圣洁在圣经里主要意思是分别，我们把自己献给主，跟我们把自己献给任何东西或喜欢任何东西是不一样的。神是独享一切的荣耀和尊贵和爱的。我们这样做神喜悦，因为这合神的心意，我们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，叫神高兴，但是却是理所当然的，也就是甚至这样做没什么值得称赞的，这是应该的。一方面你要把身体献给主，就是你更加把耶稣当作你的主；另外一方面，不要学习这个世界的样子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什么叫效法这个世界呢？世界是上帝所造的，不过在圣经里面，包括约翰福音，包括保罗的书信，这个世界呢，虽然都在上帝掌控之中，但是有强烈的抵挡上帝的力量在其中。我们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因为他抵挡上帝，甚至就算是他没有抵挡上帝，
我们也不效法这个世界，我们效法就效法最好的嘛，我们信靠就信靠最好的，就是上帝嘛。我们如果有所要学习的，我们学习上帝嘛。把世界不管是多么伟大的受造物当作我们效法的对象，这是不合宜的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要信靠上帝，不要信靠世界，要效法上帝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效法世界也包括一个意思，就是你不要跟着世界起舞，世界怎么样你就怎么样。世界怎么起舞都不会把我们带到神那里去的。但是我们并不是老顽固，所以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。
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希望是越来越更新的。我们对上帝的认识，不管是内容或者我们认识的方式，都像新皮带装新酒一样，就是越来越好。上帝的旨意我们越来越认识的丰富。我觉得这个世界有越来越坏的地方，这个世界也有越来越好的地方。重要不是它越好或越坏，重要是我们在越好越坏中间都继续信靠上帝。各位，这个世界越来越好的地方实在太多太多了。你喜欢活到100年以前中国没有抽水马桶没有自来水的世界吗？你喜欢活到没有抗生素的世界吗？你感冒就死掉了，生病就死掉了。科技的进步是太多很好的事了，但是世界上邪恶有增加，那也是真的，有好的有坏的。所以基督徒并不是就是死板的保守，我们需要变化，我们需要更新，需要越来越像主，需要越来越认识主。当然我们有持守的东西，但是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能够更丰富也是好的。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着合乎中道。我们看自己是如何，因为我们现在把自己献给主了，那么献给主就很自然的就是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好好的服侍主。那么在教会里服侍主需要靠着神给我们的恩赐，需要靠上帝给我们的信心。那保罗这里就举了例子，是圣经喜欢举的例子，也是我们熟悉的，就是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，我们好像一个身体上不同的部位，每个部位都有它的功用，每个部位彼此合作的时候，这个身体就运作得很好。没有一个人有所有的恩赐，就像没有一个器官能够做一切的事，大家都不一样，可是因着圣灵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一个很美好的身体。那么保罗下面就讲到说，我们像身体一样，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，每个人有不同的长处。我自己觉得恩赐和天赋是一样的，我不相信一个人五音不全，信了主以后他就变成歌唱家，可以在诗班独唱。我觉得恩赐跟天赋是相连的，只是恩赐是指着我们信主以后要把这些献给主用。那我们恩赐也包括我们做的一些工作，还有一些头衔啊。保罗说要专心的做这些事情，意思不是说我们只能做一样，有的人可以做好几样。求主让我们能够发掘恩赐，训练恩赐，使用恩赐，这个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不能只看现在，我们要看到将来，我们要能够像保罗一样，要教导那能教导别人的人，要好几代的人都放在心里。教会需要有各样的基督徒专心的合一的来治理。下面这个也是我们应该算是熟悉的啊，爱人不可虚假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，爱弟兄要彼此亲近啊，这个我想我就不去读了，因为这些重要的就是你要去操练，这些真的没有太多需要去讲解的。我们需要去操练，要心里火热，要喜乐，要忍耐，要祷告恒切，圣徒缺乏要帮补，客要一味的款待。那么今天可能很少在家里款待客人了，那么也许就是别的形式。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做法，但是信息相同，爱心相同。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了解可以继续不断的进步，我们有不变的就是基要真理，有变化的就是我们对他的了解和应用。好，这里也提到一件事情，就是逼迫你们的十四节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不可咒诅。那么这就以善报恶，我们不咒诅人，我们不带着恶意来对人，彼此同心，不要自欺高大，辅救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。这些我觉得都不太需要解释，我们多去遵行就对了。十七节开始我们提一下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那么这个是跟非基督徒相处，我们也还是需要跟世人相处。等一下我们就要谈一个很头痛的问题，就是基督徒在世俗的世界里面，我们的社会参与的问题。那么我们尽量跟众人是和睦的。那么他说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我觉得这里有时代的背景，就是基督徒是弱小的族群，基督徒是被逼迫的族群，所以我们忍让一些。什么时候要忍让一些，什么时候不要让步，保罗给我们很好的例子。保罗你记得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，他那天被打伤了，然后在晚上他带领狱卒一家信主了，跟大家都处得非常好，也很柔和谦卑。第二天官长来了，跟狱卒讲把那两个人放掉了，狱卒就去找保罗说你可以走。哎，这也是刚刚信主的弟兄，哎，也是你带他信主的。保罗突然好像端起来了，我们是罗马人呢，他们就这样随随便便打我们，现在就叫我们随随便便出去，不行，叫他来请我们出去，好像很有价值。其实保罗不是要有价值，保罗是树立一个榜样。如果基督徒在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，别人就可以不按照法律来虐待我们，这此风不可长啊！基督徒不是呆瓜，哎，基督徒也不是纵容罪恶，各位请注意，不是纵容罪恶。所以这里说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都不要把它按着字面来看，好像我们什么都在让步。我们一方面对那个强大的比我们有力量的伤害我们，我们要韬光养晦一点，一方面呢，我们对仇敌要有一种爱的心，仇敌饿了给他吃，渴了给他喝，也不是说我们是傻瓜，重要的是我们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，我们不会被恶所胜，我们不会因为你恶言恶语我也恶言恶语，我们不会因为你打我我也打你，如果我们也处置你，我们是希望你好。所以这一段不要以恶报恶这种或者饶恕对方的，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情，神并不是叫我们每件事都让步，你对别人的爱和善良和饶恕不是让他放纵，是帮助他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有小偷到你家了，你不是告诉他你的钱埋在哪里，你不是当他收了一个抽屉以后你说还有另外一个抽屉里也有，我们可能就叫警察把他关起来处罚他，但是我们是带着爱心做这些事情。我们有的时候非用惩罚不可的时候，我们也不是带着报复的心，我们是用爱心做的。好，这就是下面十三章了。在世上生活，因为我们仍然是罪人，而且我们仍然很多事情不了解，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需要大家彼此帮忙，我们需要彼此提醒，彼此协助，好像一个身体一样。那么我们又不是只有在教会里生活，我们还跟众人有来往，我们如果可能的话尽量跟他合作，跟他配合，我们尽量是带着爱心去做事的，我们不要被恶所生，要以善胜恶。但是有的时候有些人实在太恶了怎么办呢？ 啊，这就是十三章的重要性。这个呢，我觉得一般现代的人通常是不大喜欢或者曲解这个罪诞经文的。我们不喜欢有权柄的人，我们不喜欢官，但我们需要有权柄。我自己觉得经文告诉我们，这个权柄有相当大的力量，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。我们看一下权柄是什么，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六节，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，就是靠着耶稣造的，无论是天上地上的，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，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就是为他造的。我们也再看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，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24节，在后末期到了，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，就把国交与父神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好像执政掌权的是上帝特别造出来的，那么不仅是上帝造出来的，而且他是神的用人，罗马书13章第4节，他是神的仆人。圣经是指一切执政掌权的，就你心里想到的坏的执政掌权的也是神的用人。神的用人就是神的仆人，教会是神的仆人，基督是神的仆人，原来政府也是神的仆人啊。圣经是这样讲的，在耶利米书3次讲到尼布甲尼撒是我的仆人，就是看起来执政的掌权的不只是一种政治里面的一个现象，是上帝的工具，是上帝使用的。那么它有邪恶的成分，但是他们也有正面的地方，就是最有名的就是罗马书13章这里，他所用的字眼实在是让我们不大能够说造反有理，革命无罪，也就是武装暴动是不可以的，因为圣经好像禁止我们做这个事。除了罗马书13章这里讲以外，还有彼得前书第2章，那是最明显的，我读给各位听，2章13节，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。注意啊，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。那么18节，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，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。你碰到了恶的主人或者恶的君王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可以希望外国的势力来消灭他，你可以躲，你可以逃，你当然不一定要顺服，因为他有的命令绝对是坏的，你不顺服他，但是你不可以武装作乱，你可以在那个国家所允许的范围之内用笔来攻击，或者用嘴来攻击，或者为义受逼迫，或者下监牢，或者被处死，或逃到别的国家里，但是不可以武装叛变，这个是传统的一个讲法。凡是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比自取刑罚，这是很严厉的话，也很清楚的话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作恶的惧怕。你当然可以说，哎呀，保罗太没知识了，我们经过太多官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作恶的会很高兴，他们本身就是作恶的。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？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到的称赞。哎呀，保罗真是太不知道了，很多时候掌权的你越行善他就越不称赞。保罗不是不知道罗马政府里有些坏官，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坏官，但是他是神的用人，他是神的器皿，他们当中很多是神愤怒的器皿，也就是他们是在抗拒神当中上帝使用的器具。你若作恶却当惧怕，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，他是神的用人，是深渊的， 刑罚那作恶的。这个它不是空中佩剑呢，在中世纪以来的政治哲学里也是这样讲，就是我们不可以自力报复，那么政府才能够佩剑，包括处罚人到死，就是取人的性命。不空中佩剑，一个是政府可以处死人，另外一个就是政府可以发动战争，当外面有人欺负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发动战争。政府是神的用人，在罪恶的世界不可以没有政府，不可以没有权柄，他们有罪恶，但是神给他们权柄。你看看耶稣是怎么死的。约翰福音19章第10节，比拉多跟耶稣讲话，耶稣不想讲了，不回答，比拉多就很生气，你不对我说话，你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吗？你钉十字架吗？耶稣说了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耶稣的死是上帝给比拉多的权柄造成的，就是这句话很重要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，你毫无权柄办我。杀掉耶稣是很大的罪恶，但这是神赐的权柄。是比拉多是判错了，但是这是上帝的旨意。本来在罪恶的世界，官都是要替人伸冤的，因为罪恶太多了。我们也可以预料得到，他们很多人也是罪人，就官商勾结也好，官匪勾结也好，这只是我们都知道太多太多了。罗马政府那时候还算是相当好的了，但是在罪恶的世界，神必须有这些人来管理，所以我们必须顺服。不但是因为刑罚，也是因为良心，就是你不要受到处罚，但是也是因为你要有一个平安的良心，上帝要求你，你也要纳税啊，虽然纳税纳粮这些东西都不一定是用在正途上，罗马政府可能用在错的事上，我们都可能碰到这个情形，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纳税，应当要纳粮，应当惧怕的要惧怕他，要恭敬的要恭敬他，就基督徒对政府的态度是相当的顺服的。政府对基督徒应该有一个认识，就是他应该很放心我们基督徒，因为照圣经讲，基督徒不会武装革命，而且对你很忠心的，但是他对我们又会很不放心，因为我们认识上帝，我们不会对他说拍马屁的话，我们尊敬他，听他的，纳税都不是因为他配得，是因为上帝，所以我们要纳税，我们要做好的公民。如果我们没有做好的公民，就是亏欠人，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很大，我们总觉得我们做的还不够，这是叫我们很谦卑的。好，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了，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，我们越来越接近主再来，也是越来越接近死亡，死亡对我们是一件好事，就到主那里去。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黑夜最深的时候只可能天更亮，不可能天更黑了，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。我们要作战，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增进嫉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。披戴主耶稣基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活得像基督，要有人能看到的好行为。我们看14章，有人说是罗马教会的犹太派的教徒和外邦人的一个争执，看起来有点像。第1节，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，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。什么事呢？有人信百物都可吃，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。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，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，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。 你会想到保罗会这样讲吗？有的人好吃什么都吃，你以为保罗会说那些只吃蔬菜的人是比较刚强的人？没有，保罗说那些人是比较软弱的。有信心跟有自由其实非常相近的，但是我们不是百物都吃，我们虽然知道可以吃，但是为了爱弟兄的缘故，我们就常常不吃。这个原则很重要啊，软弱的只吃蔬菜。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看到这样的争议，就是可能在市场买来的尤其是肉都祭拜过了，软弱的人就不敢吃，我们刚强的人就说可以吃，保罗也说可以吃，但是呢，为了软弱的人不要跌倒，不要论断你，不要放纵自己的私欲，你就不吃吧。我们看下去啊，吃的人因为他是刚强的，不可轻看不吃的人。哇，吃的人真的好爽啊，吃到肉的舒服，又可以骂人家你是小性的人。吃蔬菜的人好倒霉啊，他没有吃到肉还被人家说软弱。那不吃的人就喜欢论断吃的人，你不要论断他，神已经收纳他了。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？别人是指神，神的仆人，他或站住或跌倒，自有他的主人在，而且他也必要站住，因为主能使他站住。你不要担心别人，就是在这吃喝的事上，这个事情还不到犯罪的地步，就是有人比较软弱他不敢吃嘛，有人比较刚强他敢吃嘛，不要为这个事情争执。那么因为这事情后面有主，这个人信耶稣为主有这样的看法，那个人也信耶稣为主有这样的看法，只要都是信耶稣就好了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，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，这个我们在华人世界里面也有过这个争议的。我碰到过一些在餐厅工作的，星期天常常是要打工的，就星期一休假，就有人在星期一做主日崇拜，那么就有人批评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。保罗是给人自由的，我们非常的自由，我们吃什么喝什么都是自由的，你什么都可以吃啊，每天都是一样，你要星期一敬拜主也是可以的，但是你要做这样的事，你要心理意见坚定，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，你要有圣经的根据才好。我是为主这样做的，我吃是为主吃，不吃是为主不吃。当然在教会里的争吵常常到最后就是意气之争了，保罗现在所提出来的，我也希望的就是在基要真理没有冲突的事上，我们尽可能的能够包容最好。好，我们这一堂就讲到这里。